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打开你的圣言，求天父亲自向你的儿女说话，求天父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无用的仆人，是为着你所爱的儿女的缘故，为着他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你的坛前要听你的话，求天父就给仆人力量，让孩子能够把你的心意借着你的话能够传讲的明白，让你的众儿女来到你面前不是突然的，乃是得着你给他们的属天的恩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啊，叫做丢弃万事得着基督。那这个信息呢，就来自于腓立比书，我们刚才读过的那段经文。在这个题目里面有两个非常的重要的关键词，一个叫做丢弃，一个叫做得着。那丢弃什么呢？丢弃是丢弃世界上的万事，因为这些的万事呢，也包括所有的影响到我们信仰的都要丢弃。那得着呢，是得着基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根基，是必须要得着的。那丢弃和得着是这个信息当中，或者说在福音真理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但在这个信息呢，和这个时代很多流行的呢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时代很多流行的呢它不是说你要丢弃什么得到什么，我们经常听到的是不要丢什么全得，是得着以后再得着啊。你听过这样的福音哈？在这个世界流行的信主以后呢，吃饼得饱，得工作，得身体健康，然后呢还要再得夫妻美满、家庭幸福、生活快乐，或者呢还要再得名声地位、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得着世界一切的好处，得着一切自己想要的，满足自己一切的欲望，再得永生。那这种得着再得着的所谓的福音吸引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想这样子得着再得着。但真正的福音是这样吗？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来看，在圣经的当中对福音的描述，那个丢弃和得着之间是有一个绝对的联系。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圣经所讲的，那后面那个最重要的得着，那个永生是没有得着的。换句话说，就算我们得着了前面那些所有的，但是没有真正得着后面那个应该得着的永生的救恩，我们的信仰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那在圣经那里面，主耶稣所教导的，他是要舍弃一切跟随他。他说我们要变卖地上一切的来换取天国的财宝，丢弃得着。保罗在这个里面也特别讲到要丢弃万事得着基督。因为这个缘故，很多的圣徒他们就舍弃一切，甚至舍命要得着基督的永恒的救恩。那在这个重要的信息的里面，我们要了解这个丢弃和得着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们到底要丢弃这个万事，这个万事是包括哪些事情？我们真正要得着基督，那要得着基督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得着了基督？这是这段经文的当中，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所带出来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我把它分成四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讲到你丢弃万事得着基督，非常重要的一个得着是你要得着那个属天的喜乐。得着这个属天的喜乐和丢弃万事之间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当我们丢弃万事，你才能够得着那个属天的喜乐。那因为我能够得着属天的喜乐，所以我可以丢弃万事。那这个是因果关系。后面的三章的二到六节，那这个是第二个要点，他讲到说我们丢弃万事很重要一个要点是我们避免落在肉体的情欲的里面。这个丢弃是让我们不要落在肉体的情欲，靠自己的肉体、靠律法来称义，是真正得着基督荣耀的生命，这样你才是得着基督了。后面七到八节第三个要点是讲到多丢弃这个世上的万事，那些的万事是脱离那些的诱惑和对灵命的损害。 那因为我们脱离了那个诱惑和损害，我们才能够得着那个永生的至宝，这个之间的联系，丢弃和得到这样的一个联系。到最后第四个要点是真正丢弃了世界的那些的万事以后，我们要得着的是那个因信称义的复活的生命。那个复活的生命是真正得着基督以后所指向的那个永生的祝福。那这段经文记录在腓立比书的里面啊，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应对腓立比教会很多人他们动机不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五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那这个传基督在原文的里面是讲到有人传基督，在原文里面是讲到讲道 preach， 他讲的 preach Christ。 那讲道的人他们动机不纯，那这个讲道的人是什么人呢？是教会里面的带领者，换句话说是在讲台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他们动机不纯。那他们动机不纯要干嘛呢？他透过他的讲道要和另外讲道的人争竞，要笼络属于他自己的人结党。那在腓立比教会的里面，我们就知道有可能讲道的人有很多啊。我们教会现在有三个讲道的啊，我们也有这个危险啊。那讲道的人很多，那这些讲道的人他们之间并不是彼此的同工，他们之间是彼此的争竞结党。那这个情况在教会的里面也算是一种的常态会出现的。那如果你教会里面有很多讲道的人，会众呢会有他个人的喜好，这个呢是在所难免的。如果会众他的灵命不够成熟，如果他来到教会，他来听到，他的核心不是学圣经，他会对那个讲道的人有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有人喜欢听演讲啊，你在国内听一些人的演讲，觉得这个人演讲的好，那个人演讲的好，那这是一个粗信的人，或者说信心不够成熟的人，他们的常态。那这种情况在教会里面会出现的，在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那就产生了结党。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出在会众，问题的核心是出在教会带领的讲道的人。那如果他们不警醒，他们的灵性不成熟，他们之间还有这种的嫉妒纷争，那他们就会在教会里面各显神通了，要笼络自己的人马了，就有结党纷争会出现。所以保罗在后面的教导，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特别强调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要效法耶稣的降卑舍己。那这样的一个推动呢，是让那些所有教会的带领的人，包括信徒，脱离结党纷争，这是一个要点。更重要的，这件事情会导致人落在骄傲的罪的里面，会影响他得救的。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他特别讲到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好了，那讲了这么以后，这么多的内容以后，到第三章，保罗讲自己的见证。讲自己的见证呢，要回应前面的教导，要教导救恩的真理，要有纯正的动机，要怎么样在主面前恐惧战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要丢弃那些所有的原来他们争的那些的东西，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这是这段经文主要的一个主题。然后保罗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那这句话和前面的连接啊，中文的翻译说我还有话说，原文的意思是保罗最后的结语，他对前面两章的叙述到第三章开头他有一个总述。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它主要的核心的概念。那我们信主要效法基督，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恐惧战惊，自己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那信仰的道路是走窄路的，要经过很多的艰难，要背十字架的。那如果是这样，那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不是就是一种苦哈哈的状态呢？或者说啊，做苦行僧呢？不是这个状态。那保罗在这里面讲到说，你们要喜乐， 那这件事情不单是在腓立比书，在天山同利亚前书的时候第五章十七节说你们要常常喜乐。那天山同利亚教会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教会受逼迫的，然后保罗说你要常常喜乐。那我问这个问题，这个喜从何来呢？如果我走天国的道路是十字架的载路，如果我要走天国的道路我要受苦，那你还要让我喜乐，从哪里来的？那这个喜乐呢，在原文的里面是命令式，保罗说你要靠主喜乐，你要，那保罗是不是强人所难呢？要让我强颜欢笑呢？或者是给我一个什么招数，灌点心灵鸡汤，弄一点正向思维，让我喜乐起来？或者是给我洗洗脑，讲一些励志的东西啊，好像那些传销的，让我傻乐傻乐一下呢？那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呢？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这个喜乐的来源要找到靠主，在主里面真正的喜乐，请大家了解哈，这个靠主喜乐不是灵恩所宣扬的营造一些喜乐的气氛，培养一些喜乐的感觉，大家在一起 hyper 了哇就乐了，不是啊，也不是成功神学所宣扬的给你描述很多美好的愿景，让你幻想又发财又成功，那你就快乐了，不是。这个靠主喜乐不是从肉体的舒服的感觉来，不是从今生的好处来，那个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喜乐。靠主喜乐和世俗上所谓的那种的快乐是完全两个概念，换句话说，在世人的当中没有真正的喜乐，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从个体来讲，世人他是陷在罪的刑罚的里面，那这种罪的刑罚他已经没有真正喜乐的根基，从心灵深处的他没有。另外这个世界是满了罪恶的，你放眼望去这个世界满了罪恶，也没有一个真正喜乐的环境啊。所以中国人古人说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是吧？那实际上呢大家都不乐，你也没办法独乐也没办法众乐，那世人所有的只是暂时的欢乐，也可以说是最终之乐啊，发财了，放着肉体一下，满足私欲了就乐了啊，很多人做了名人啦明星啦，满足他的骄傲了他就乐了啊，喝酒也能乐嘛，是吧？摇滚乐也能乐，吸毒也能乐起来啊。所以现在在中国流行一个词叫做嗨哈，现在这个中国也用中文用英文哈，这个人玩嗨了啊，喝嗨了啊，吸毒吸嗨了，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喜乐，是短暂的片刻的肉体的快乐，那个嗨了以后回去以后立刻就 low 了，嗨的越高回去 low 的越厉害，那个是肉体的，从心灵的深处是一种的虚空的，甚至是一种的失落的一种的状态。真正的保罗所说的喜乐不是靠物质，这个世界没有的，这个世界没有办法提供，没有办法有保罗所说的靠主的喜乐，发财也不行，做官也不行，做名人也不行，没有真正的喜乐啊。那靠主喜乐那个根基在哪里？有非常重要的三个要点，我们来看靠主喜乐。第一个要点，靠主喜乐的人他是脱离了罪的刑罚，他解决了那个痛苦的根源，那个是罪的刑罚在心灵深处的所产生的痛苦的根源，那个被解除了，这个是第一个要点。那我在讲到讲过这个大陆那个奇葩说的主持人，他说人生有一个悲凉的底色你是抹不掉的，那个悲凉的底色根点在这里，因为他受罪的刑罚，所以在他的心灵的深处他抹不掉那个刑罚所产生的那种的痛苦，这是第一个。第二样，那个喜乐的根源在哪里？是生命的改变，我们脱离了那个罪的羞辱，产生喜乐是因为我们不会再像世人一样一时的快感以后然后良心谴责回去羞耻啊，或者做点好事捐点钱补救一下， 暂时的自我解脱，不是的，我们是在本质上的改变，根基上的改变。所以虽然看起来我们在世上会受一点的苦，但是那些的苦是因为脱离罪所受的苦，那些苦是因为爱人，因为舍己爱人所受的苦。那这些的苦在内心心灵深处产生的不是痛苦，那个是荣耀，那个是真正的喜乐。我终于脱离了那个罪的捆绑，我也可以去舍己去爱那个人，我可以包容那个人了。虽然从表象上看似乎是吃亏了，似乎是受苦了，在心灵深处那是一个喜乐的来源，这是第二样。那第三样，那个喜乐在主里面的靠主喜乐是盼望。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人，他有永恒的盼望。他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看在地上的这些的败坏，看在地上这些的恶心的事情，这些错乱的事情，他知道我不是长居此地的，我将来有永恒的家园，在那里面没有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那个更美的家乡，那个是一个喜乐的来源。那这个是靠主喜乐，在主里面才有的。那好，那一旦我们有了这个喜乐作为根基，世上的这些的事情就不会舍不得。大家看见这个转变没有？因为平时如果没有信主，我要给自己找乐子，对不对？我怎么找乐呢？像世人一样，这边嗨一嗨，那边嗨一嗨嘛，靠着那个去找乐。但如果我靠主喜乐以后，那些对我来说不是真正的喜乐，我就可以丢弃它，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那保罗接下去讲，他说，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的。那这句话呢，这个含义呢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呢，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有个比较。什么叫做与我并不为难呢？在主里喜乐，保罗说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不是很勉强的事情啊。那你说是不是保罗因为他是使徒，所以有特殊待遇，特别军贴啊？好像世俗当官的这个不会受苦，都是当兵的出去卖命，是吧？所以当官是享受的，是不是这个情况呢？保罗他作为使徒，他受的苦不但比信徒多，甚至比众使徒还要多。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保罗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那保罗为什么在这种状态的时候，他仍然说，我在主里面喜乐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不需要勉强，很自然的我就有这种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福音真理的清楚的认识，前面讲过那三点，在保罗的生命的当中，那是个真实的东西，他很清楚的认识到这一点，上帝在他生命当中那一个生命的带领，很扎实的信心，所成熟的灵命，让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喜乐不难。那如果大家还记得，在保罗和希拉传道的时候被抓了，打了一顿棍打以后，打得遍体鳞伤，丢在监牢的里面，然后呢他跟希拉在监牢里面就唱歌了，就开始唱诗。这个喜乐从哪里来？因为他的盼望是在那里，因为有那三个根基，所以成为他那个喜乐不止息的来源，成为他夺不走的那个喜乐的根基，是靠主喜乐那一个源头。那保罗不难，他说与你们确实妥当。那这妥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文翻译呢有一点点我们觉得不太好理解啊。原文这个妥当叫 asphalis 这个词哈，希腊文这个词，它也包括三个含义。对你们呢是比较安全的，叫 safe 英文翻译啊。另外一个是比较可靠的 reliable， 或者另外一个词呢叫做值得信靠的，叫 trustworthy。 说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对保罗对我不简单啊，对保罗简单，对他是很简单，但对我们呢是非常可靠安全的。你尽管靠着主，在主里面去活出这种的喜乐。保罗是用这个来鼓励腓立比教会所有的信徒。 这种的喜乐是保罗见证出来的，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他腰比谁都疼，但是呢他站在这里告诉你这个喜乐是真实的。不要到世界去找任何的乐子，真正的喜乐是在主的里面。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在丢弃万事和得到基督的上面有一个根基的，那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并不是一件苦哈哈的事情，也不是个苦行僧的事情。所以丢弃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好，后面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那教导了前面的原则以后，继续向后推动，保罗说你要防备。防备什么呢？很多人教的不是这样。 OK， 我刚才讲过前面的，很多人教的在主里的喜乐不是丢，不是靠着基督，而是用世上的东西，用物质的满足，用世界那种的找乐子，那个不对。那在这个里面呢，他防备呢，他用了三个词，一个是犬类，一个是作恶的，一个是妄自行割的。那这三样的错误都是扭曲福音，都是叫人没有办法真正的丢弃，没有办法真正得着的那个错误的带领。什么叫做犬类啊？犬类呢在圣经里面经常用啊，大家这个可能看经文就说这个不可拿这个圣物给狗吃哈啊，在说什么哈？犬类在圣经里面特别描述那个人呢是出尔反尔的，因为狗它吃东西呢是吃进去就吐出来，吐出去再吃进去。那这个是出尔反尔的这个情况，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教导。有些人是口是心非的，说一套做一套的，那这种是错的教导，他会带领人走错的道路，那这种人你不要去信他。他教导你的所有的所谓的得着基督，得着再得着的，你不要去听他的。那第二种呢是作恶的，作恶的是他本来就是作恶的，然后呢他教给你的那一套呢和他所讲的东西呢是完全两回事。那这个情况呢在教会的里面也是经常出现。还有妄自行割，勉强人学行律法啊，你呢行了这个行了这个你就是好信徒了啊，你呢多给钱给教会你就是爱主的，你多做侍奉那你就是敬虔的信徒。那这种的说法叫妄自行割，它不是按照人的信心来带领人，是用律法的东西来带领。那这个都是错误的教导，在彼得后书二章十八节说，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些错误的教导带出来的是错误的方向啊，错误的教导我跟大家讲是温水煮青蛙。你刚开始不觉得的，你刚开始觉得很温暖很窝心的，是吧？但是我跟你讲，如果那种温暖所培养的是我们欲望，是肉体的情欲，如果那种窝心所培养的是我们今生的骄傲，那个信仰是走错路的。那个温暖那个窝心给人带的是错误的方向，因为它让我们没有真正的舍弃我们得着的东西，是满足私欲满足骄傲，在主里面得不着基督是败坏的。你要清楚的看见保罗说你要防备这些人，这些人会教这些的东西的。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那如果你所听的教导都是给你讲宽路，你的路是康庄大道，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宽广，你要小心了。 OK， 那个路可能不是通向天国的路的，那这个是要防备。后面保罗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在这个里面真正的敬拜在原文的直译的里面呢，可能有三个部分啊，因为这个中文的翻译我再次说很漂亮啊，但是呢准确性呢我们需要看原文比较好。 那在这里面他说呢，什么叫做真受割礼的？他是说我们这些真正信的人是真正受割礼的人。那真正受割礼不是肉体的，是什么意思呢？是真正靠着神的灵得救的。好，这是这些人是这样的人，不是靠着割礼，是靠着神的灵在基督里面，然后呢在基督里面敬拜神荣耀神的，这是我们的状态，不是凭着肉体的，不是凭着肉体成为我们信心的那种的依据，不是凭着今生的好处成为我们信心的依据，不是的。那原文里面没有夸口这个词哈，不是夸口，是真正的信靠神，进到神的里面来荣耀基督。那这个是我们真正信的人，真正受割礼的人，不是凭着肉体的凭据，凭着行为那些错误的教导，肉体的私欲，凭着那些律法建立信仰，那个是错的。所以听福音，传讲福音的真理要界定清楚，到底是靠着满足肉体的私欲骄傲，还是靠着神的灵，靠着在基督里面，这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界限。如果有人信耶稣信基督是靠着肉体满足私欲和骄傲，一定会有问题。一旦满足不了肉体，一旦工作不如意，身体没得医治，就动摇了。一旦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地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名，就不干了。那这个是腓立比教会很大的问题，动机不纯。真正在主里面要动机纯正，根基要对。如果信的根基错，如果动机不对，内容都是错的，信的内容都是错的。那很多人都说我信心满满，为什么呢？因为得着了所有他要的好处。有的人说我对主很热心很火热，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教会做了高位，我做带领的。这种的果子是情欲的果子，是骄傲的果子，不是圣灵的果子。保罗在这里面清楚地讲，那个根基那个动机要对，得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是肉体的，还是真正在基督里面荣耀的生命，这个是区别。后面保罗讲了一大串话，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也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保罗说了一大串话，在说什么？主要有四个方面。他说呢，如果你要凭肉体来讲，我也给你评评看。哪四个点呢？一个，保罗说我有正统的信仰背景，我第八天就行割礼了。这个在我们过去文革的时候有一个词叫做根红苗正，这个意思。你凭肉体吗？我先来跟你比一比吗？第二个，他是以色列族的，是什么意思呢？我是纯种的纯血缘的选民，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是不是很厉害啊？原来有一个王叫扫罗王，是不是？现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是便雅悯的，便雅悯支派的，讲血统吗？然后呢，我是希伯来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挖老根，亚伯拉罕亚伯兰是希伯来人，没有以色列族之前我就在那个根的里面。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呢？强大的宗教背景，神学权威。然后呢，他又是一个热心的逼迫教会的，谁比我热心？狂热到这个地步。最后呢，无可指摘是什么意思呢？在犹太人的里面，法利赛人他们在道德品行上经常成为社会的典范的。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是不错，他那个为善是假的，但是那为善你看起来真的是很漂亮的，那个是社会的道德典范，确实他们很讲，在社会道德上面他们是很厉害的。那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比肉体，你来跟我比一比，是说这个靠肉体吗？靠行为吗？靠你自己所有的背景吗？你来跟我比比，没人比得了。那保罗说，就算我从前是那样，但是我从前是逼迫教会的，我是耶和华的仇敌，我是抵挡耶稣基督的人。不要以为有了那些东西，那就成为自己的资本，可能反而是抵挡神的人。保罗在讲这个问题。 你真正在基督里，那个才是重要。真正在基督里面得着基督荣耀的生命才是重要。从肉体来的一些所有的东西，从世界来的一些所有的东西没有意义，丢掉它，不要夸奖，不要积攒，不要积累，是这个含义。后面，只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他继续教导，有个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是先前和现在。先前以为对我有益的，刚才保罗讲的一大串正宗的传统，纯种的这个选民，严格的律法啊，热心的宗教行为，名誉地位夸奖全部都得了。从前觉得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前那个根基都是从私欲和骄傲来，是活在罪的里面，那个是有损的。虽然在人眼看起来很辉煌，但在基督的里面，这个比较看起来是有损的。是从这个点，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三节，耶和华的圣民呢，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自高结党被耶和华报应。信主真正的益处是脱离那个私欲，脱离骄傲，谦卑在神的面前，生命真正是有一个纯正的在主面前谦卑的心，然后产生的转变是丢弃原来自以为傲的东西，丢弃那些觉得对自己有益的，现在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基督。好，反省一下，大家以前觉得哪些对自己有益的，现在还有这样的相同的感觉吗？哎，在座很多有傲人的学历啊，有一些人有很有成就感的高的职位啊，或者有豪车、有豪宅、有安舒的生活、有金钱，或者被人肯定、令人羡慕、被人推崇、叫人敬佩。那是不是从前那样，现在还是那样呢？从前觉得与我有益的，我现在还当作益处呢？这个会影响我们到底会不会丢弃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点。有益有损，有吗？啊，我原来在厦门，我是做货运的，是在同行里面是元老级的，在厦门那个行当，被称为顶级销售之一啊，有两个顶级的，我是其中之一。然后又开自己的公司，来了加拿大又开公司，我们这个原来旧同事同行说我是叫货运界的奇人，哼，我很受用的。当时听了以后飘飘然。那如果我现在仍然有这样的心态，我在教会服事的里面仍然很享受这种的夸奖，什么时候我的肉体飘起来了，我的灵性就掉下去了。从前以为对我有益的，现在必定会成为有损的。那这个从前和现在的改变，是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你是否能够丢弃能够得着的一个转点啊。当然从前对你有益的不一定都是有损的哈，不一定哈。我们的恩赐、才能、学习能力、思辨能力、办事的才能未必都是哈。大家的工作成就啊，你正常的渠道去赚钱呢，这个都是中性，未必是。关键是什么？是我们从前和现在我们的心怎么转变。我们原来以为对我有益的，从前那些事情所产生的是私欲的满足和骄傲的满足，那就是有损。如果现在我们信主以后把这些转变成被主所用，尽心尽力尽意爱我的神，是凡事荣耀神，凡事为了福音的缘故，就变成有益。所以拥有这些的东西，有些的东西是中性的，不一定都是有损，但是我们把它当作什么，我们的心在这个里面是什么状态，就决定是从前和现在，这个是个转变。所以请大家回去自己去思考从前和现在你的转变。后面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 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经丢弃万事啊，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这个转变呢，根植于在哪里呢？它叫做有损和至宝，根植于一个价值观。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那这个万事当然是指属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这个是当作有损的，从信仰的角度来说，这些是罪所驱动的，会损害我们的灵命的，这个是对的。贪爱钱财，体贴肉体，结出来的会是肉体的果子。贪爱钱财，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穿了，这个是对的。然后呢，这个转点是把它丢弃，然后当作有损的，最后呢得到耶稣基督的至宝，这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改变。你怎么衡量这些事情的价值，就决定你是否能够丢掉它还是不丢掉它。对我们来说，有价值的不丢掉，没有价值的丢掉，是一个正常的反应。那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到底有没有改变，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取舍。这个是丢弃和得着这个关系。那如果我们仍然还是旧的世界的价值观，那我们认为世上的东西就是有价值，很正常，对吧？世人他就认为赚钱最有价值，拼命的赚钱，所以他们可以人为财死，对吧？他们认为名声很有价值，就努力的获取名声啊，叫做死要面子就活受罪。他们认为这个性命很有价值，就拼命的保命，好死不如赖活着，世人的状态啊。在我的那个年代流行一首诗叫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我这个有一定年纪的人才知道，那为了这个自由可以不顾性命，可以不要爱情，都可以。那这个价值观的判定会影响到我们的取舍，到底耶稣基督是不是至宝，到底世上的万事是不是有价值，我可不可以丢，我能不能得。好，在这里面有一个词很关键的，后面中间有一个词叫做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丢弃万事还要看作粪土，这是什么情况？这个情况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情况是你丢弃万事要得到基督，不是丢弃了一个比较相对价值小，换了一个相对价值大的，不是我丢了芝麻要捡西瓜，不是。他说呢，是看作粪土。什么叫做看作粪土呢？看作粪土呢，就是一文不值，毫无价值。你丢弃的那个万事是毫无价值的东西，不是一个价值多少的高低的取舍，是得着一个至宝，丢了毫无价值的东西，因为它是粪土啊。你说粪土有价值，可以上贼啊。我跟你讲啊，原文这个粪土不是我们所说的可以当肥料的粪土，原文那个粪土是垃圾的意思， garbage， 垃圾。垃圾你要不要丢？要丢，赶快丢，不要放在家里，又脏又没有用。原文是讲这个意思。丢弃万事，对万事的这个价值的判断是把它看作它真的是垃圾，它是粪土。从这个角度，因为它是垃圾，它对我毫无用处，它不但对我没有用处，甚至会阻挡我天国的脚步，所以我尽快把它丢掉，是这个含义。然后为要得着基督，丢掉那个拦阻没有价值的，为要得着基督。那你看清楚这一点，你才丢得出去的，否则很难丢出去的，对不对？那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搬家的经历没有，你搬家以后你有多少东西是没用的， 我们很多人搬家以后，哎呀，我搬了家以后，我打包的箱子一年没有打开，两年没有打开，什么意思啊？是从来没有用。那为什么没丢它呢？因为还有价值嘛，对不对？所以你一旦认为它有价值，你丢不出去的。问题点是在这一点，你除非认识到它真的毫无价值，是粪土，是垃圾，你就赶快把它丢出去。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转点。这个不是高言大志，不是豪气万丈啊！我把万事当作粪土，那是豪气啊。那真的是认清楚，那个是没有用的东西，真的对我毫无益处，甚至对我有害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丢去了。这个转点是这个看清啊，如果这个看不清，是不容易丢出去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一个变化，这一个改变是重要，也是不容易。你认识清楚是不容易，认识清楚以后要真正做下去不容易，不容易丢的啊。这个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有起伏啊，有波动啊，我对我原来有的东西我有波动的啊。原来我在厦门做生意嘛，我们有四个哥们儿在一起，关系特别好，90年代初啊，都算是有钱人啊。那个时候这个赚钱的概念不太一样，赚钱的概念是除掉一年所有的花销剩下多少钱，那才叫赚钱。那每年花掉多少呢？花掉的，我一个月花掉的可能比员工一年的工资都多的，然后再看我剩多少钱，那叫做赚钱的概念。那是活在那种光景的里面。后来信主以后，我就变成了工薪阶层，而且还不是高薪的。那个心里面刚开始不适应的，很不适应啊。所以有一次我转念一想，又回想起埃及的肉锅，然后上帝就问我，你那三个朋友都是大老板，我现在给你，你要选哪一个？我一看，我说我哪个都不要，一个都不要。因为我得到了这个至宝，不要说我那个三个朋友的大老板，首富给我也不要，总统给我也不要，耶稣基督是至宝。那些对于我来说，因为这个至宝的比较，因为对福音的认识，那个是粪土，那个是垃圾，没有什么可留恋的，该丢的就把它丢了。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打了工以后，拿了薪水以后，我会比较体会薪水工薪阶层的感觉。我原来已经没有感觉了，我们叫做打了好了疮疤忘了疼嘛。原来我也打过工的，打过工以后呢，后来做了老板以后，就忘了打工的感觉，不体会薪水，拿薪水的人什么感觉？哎，可以体会一下，挺好的。更何况我的老爸那么有钱，我老爸是超级富豪，宇宙首富，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那他告诉我，信靠他的必不至缺乏，信靠他的必不至羞愧。我就因为这个缘故丢弃他要让我丢弃的万事，得着那个真正他赐给我的基督。那这是一个变化，这个认识的转变让我能够丢。后面保罗接着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真正的活在基督里，要有丢弃万事的信心。没有这个丢弃的心，很难真正全然的活在他这个里面。在基督里面越多也是离世界越远，越来越不受世界的吸引，越来越远离世界对我们的诱惑。那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那在这个里面他接着说，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在基督里面所有做成的义，不是靠自己的功劳，不是靠自己的本钱，不是靠自己的奉献，什么都不是，是靠着基督在我生命当中做成的他的义。所以我没有任何的自高，没有任何的自夸，如果我可以活出基督的义，因为是他给我的，那这个生命状态才是对的。这个叫做乃是有信基督的义，是因信神而来的义。 这个本质的转变是从这个里面转过来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那如果是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能力竟然的实现在我的身上，他救恩的恩典竟然可以在我生命当中有这样的塑造，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如果我靠着自己，好像法利赛人，好像保罗，靠我自己成为宗教的这个权威、宗教的领袖、宗教的模范，他不会觉得这是基督的荣耀的。你非得是知道，完全不是靠我自己，都是神在我身上做成的，我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样的人才会真正有得救的确据。所以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因为全人的在基督里面，因为我丢弃了万事，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来就是神的大能。所以我回国见到了我原来的那些的朋友，富豪，超级富豪级的朋友。那我因为信主不做生意了，没钱了，我见到他们，我一点没有什么所谓的羞耻，没有的。我对他们的钱半毛钱都没有兴趣，啊，原来那些朋友，见到他，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也盼望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至宝，但是他如果想得到这个至宝，他必须要丢那个粪土，但是对他们很不容易，因为他们的土太多了，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晓得是因为前面那些的变化以后，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怎么样真正在基督里面，不但是在他里面得到那个义的生命，也有一同受苦的。这个和基督一同受苦是效法基督生命的样式，是真正活出基督的义和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是得着那个复活生命非常重要的美善。我今天讲这个约伯记的这个概览，我在讲到一个义人的生命状态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真理，一个是恩典。对自己活出真理，对别人满了恩典的，这是义人。那效法基督受苦，基督受苦是为我们受苦的，效法他受苦，我也愿意效法基督为着罪人受苦。我可以爱那些逼迫我的人，我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是效法基督的死，和他一同受苦，然后可以从死里复活，得着那个基督的真正的复活的生命的荣美，一同得着。他讲到说，或者我也可以，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这个得以从死里复活，是我可以到这个地步 come down to reach，到达这个部分，到达这个阶段，我可以和基督一同复活。那这一个生命的转变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教导，脱离那个错误的动机，在基督里面得到义的生命，要丢弃那些原来满足私欲、满足骄傲的那些万事，看清楚它是粪土，然后真正得着基督这个生命的至宝，荣耀的生命，在基督里，靠着那个属天的喜乐，荣耀的生命，天国的盼望，那个复活的称义的生命，进入到永恒的天家。那盼望啊，这个信息也成为各位圣徒在主面前蒙召做圣徒的，都能够收到这个信息，重新回去来看你们原来的万事，要看清楚哪些是粪土，能够真正得着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的至宝。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愿你的恩典时刻与我们同在，愿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在这个世界能够看清楚世上的万事对我们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主啊，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让我们有永恒的眼光，用天国的眼光看见耶稣基督的至宝。我们就轻看地上这一切的事情，真正看清楚那些阻挡我们天路、阻挡我们脚步的都是粪土， 愿意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把它一一的丢弃，全然的丢弃，好叫我们全然的得着基督。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